今天呢，这个陀科学校很高兴呢，有这个机会可以访问我们这个刘校中，刘中医。
主持人你好。
刘中医你好，那我们就用这个你过去的这个经历作为一个开场好了，就是您本身过去好像。学这个中医这个因缘呢，有一段特殊的缘分，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我觉得哈，我应该跟中医的缘分呢，非常的深呐，哈。这个我本来不是念中医的，我本来是念机械的。然后在很年轻，22岁的时候呢，就不懂得养生，然后就中风了。好，所以我是很年轻就生了一个，这个当时自己认为很倒霉的一个疾病，哦，就是怎么会这么年轻就中风？可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我，我觉得我特别的幸运。如果我没有在这么年轻的时候生了这场病的话，我没有办法，在中医这个领域呢，学到非常非常多我们老祖先的智慧。
嗯哼，
对。
而且您过去本身就是在大学也不是念这个医的，那去从机械转到这个算作是学士后，是不是？好像
对对
想
对，
必也吃了不少的苦头。
我大概说一下哈，就是我当时生病嘛哈，那因为我在念建中的时候呢，就认识了一位台北的名医啊，也就是后来我的恩师啊，那他在台湾呢也算是这个总统级的御医啊，而且他还曾经帮呢我们台湾的那个宗教界的领袖呢来做中医的治疗，那因为他老人家已经半退休了，所以我也不应该呢提他的名字去叨扰他退休的生活哈。那当时呢他治疗我的中风，后来呢就收我为徒，那么我从他那边呢学到了一些中医的传承之后呢，他又勉励我到中国药大学去考了一个学士后中医学系啊，所以呢，我除了有我恩师的师承之外呢，我又花了5年的时间念了一个中医的学士的学位，然后在2013年呢拿到广州中药大学中医博士的学位。对，所以确实如你所言是非常的辛苦。对，因为我本来念机械嘛，哦，那么跨足到这个医学啊，在当时啊，我们入学考试，学士后入学考试的，包括大学化学、大学生物，我是完全没有读过，从零开始。
天
然
哪！
后1年级的时候，我们所有西医该学的，哦，包括什么生理呀、病理呀、药理呀。解剖啊，维免啊，反正所有医学院，医学系，哦，这个必须要学的这些基础的西医，我们每一科通通都要念，然后再加上那是原文的啊，原文的，我觉得原文的这个医学书籍还有原文的考试，真的难度是相当高啊，所以我在念建中的时候，说坦白话，我是比较在玩乐的多啊，我这辈子最认真念书是在念这个学士后中医学系的时候，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等于是刘中医在这边，在求学阶段就打下很好的基础啊，这个苦读，苦读得来的，
没有，
那
当
听
时哦，
说，
我们还有考上的学长被退学啊，所以那
真
个时候
的，
是压力非常大，不是说考进去就可以念得很轻松了，那个时候才知道哈，什么叫做读医学院，因为我们所有西医的每一个科目哈，通通都要学，而且其实这个虽然学制上每一科都少一个学分啊，但是实际上内容是完全相同，然后中医的科目也全部都要念，好，
对，
所以我记得啦，几乎天天都在考试啊。
天哪，因为我对啊，我好像是朋友跟我说，对啊，中国中医它是中医系，它还要兼顾西医啊，所以觉得非常非常的扎实啊。
对对对，是是。
那你刚刚有提到一个我倒是还蛮好奇，不过可能是待会有机会再聊。居然这个中医可以治疗中风啊，可能很多人都觉得。
其实我当时哈，我当时呢应该算是小中风，不是很严重的那种大中风，但是我这个中风也至少花了一年的时间才好了大概九成。
嗯哼。
所以这段往事哈、哦，要不是你上次先来找我这个做了一个大纲的讨论，其实我一般不太会提啦，哎，真的，因为这个回想起来真的叫余悸犹存，真的真的。
不过也是因缘分牵了这条线呢、啊，对、啊、
是
对、啊、对、啊。那而且刘中医三是在我们在这个分享的时候有聊到，您过去有就你现在。中医走的是一条比较特别的路，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哦，就是说，
我目前哦就是走了一条就是比较偏食疗的路，食疗的路。对，那一般呢，食疗给一般人的印象就是食疗养生嘛，那我们从食疗养生这四个字的字面来看呢，食疗就是食物可以治疗疾病。那养生呢就是它同时有养生的功效、
嗯、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哦、其实从我们这个中医的这个根源、啊、黄帝内经、啊、就有提到、哦、其实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药物呢治疗什么样的疾病最后根治的手段呢其实是食疗、哦、那我这边呢有准备一个手写板其实这个手写板哦、嗯是我受邀到其他的直播的时候，
对，
准备的。那顺便呢，就派上一个用场了哈。我这边稍微说一下，这个是记载在《黄帝内经》《素问五常正大论》的一段话哈。
嗯哼，
它可以说呢是中医治病的这个 SOP。好，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哈。他说呢，大毒治病，好，十去其六。
对，
意思就是。不管你用砒霜以毒攻毒或用化疗药来治疗癌症我们老祖先在《黄帝内经》告诉我们十分的病只能治好六成剩下四成、嗯、也就是说如果你用以毒攻毒用剧毒的药物来治病你想要十去其十这个是不对的那接下来他说呢常毒治病一般毒性的药物来治病呢十去其七剩下三成小毒治病十去其八剩下两成纵使你用无毒治病也只能十去其九剩下一成简单讲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药物治疗什么样的疾病我们不要想说要用药物来根治那根治必须靠什么呢食养尽之用食物的调养也就是食疗尽之就是完全把它根治好、
嗯、
那么骨肉果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老祖先呢把这个食疗的食材呢分成四大类、哦、骨就是五谷杂粮、
嗯、
肉就是肉蛋奶水产类、哦、果就是水果蔬就是蔬菜、哦、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想要用食疗来根本治疗疾病呢应该是要按照你的体质或者是你的疾病然后呢以骨肉果菜的方式一套一套的吃、
嗯、
所以黄帝内经的食疗呢他不是说哎呀这个你一定要吃比如说燕麦啊你一定要吃藜麦啊你一定要吃某一个特定的食物他是骨肉果菜一套一套吃、
嗯、
所以我在临床的时候呢我看病的时间就会花的比较久因为每一个病患他没有办法理解也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个治疗方式所以我们有比较细腻的一个食疗的一个讲义会送给我们的患者那另外还有就是后面他解释了为什么要这样子 无始过之，使用药物呢不能过度、啊、一旦过度就会伤害我们身体的正气、啊、或者是说伤害我们身体正常的运作、啊、那么这个 SOP 做一遍、啊、如果没有完全好就是不进、啊、不进就是没有完全好，行复如法，这个 SOP 呢继续做、啊、也就是其实食疗在我们正统黄帝内经传下来的中医里面呢，它是唯一根治的手段、哦、那并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感觉到说哎呀这个食疗嘛就是慢慢来啊、哦、可能有吃跟没吃效果差不多、哦、我们等一下可能会提一个案例。
嗯 OK， 那您刚刚提到说这一套一套的吃、哦、那我就想说就像是衣服一样，衣服也是要合身嘛，哈，所以这个食疗的部分是不是会跟着每个人的体质会有关系呢？
当然，当然，嘿，因为呢，体质哦，等于说是我们每一个人哈、哦，他这个包括先天遗传、与生俱来，以及后天，好、哦，这个食物啊，好、哦，或者是你的作息啊，各方面影响的一个生理。包括从我们外在的生理、哦嗯、然后到我们内在的内心、哦哦、这个一个整体的一个特质的表现、哦嗯、那至于我们要怎么来判断这个体质呢，判定体质跟判定疾病的方法一模一样，就是望闻问切、哦、望呢就是用我们的眼睛看、哦、看看呢这个体质有没有跟正常有什么不一样、哦、闻就是用耳朵听，问就是问一些重点、哦嗯、切就是我们最熟知的把脉。
嗯，那请问一下体质大概分几种？因为就是说因为体质对于一般过可能没有接触过中医的人可能很陌生嘛，大概什么样子的人大概是可能属于哪一种体质，能够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我先回答体质分类，其实体质这个东西呢，它并没有一个硬性规定说一定分成几类。嗯，好、哦，那我们通常呢比较熟知的，比如说分两大类，啊、嗯，一个冷底，一个热底。好、哦嗯，那冷底呢就是比较怕冷嘛，啊，热底呢就比较怕热，这是二分法，但是这个有点粗糙了一点。好、哦嗯，那么以大陆在这个领域的这个两大权威的学者哈。他们两位呢都是我出生那个年代的学者，我已经50岁了、哦、一位呢是上海中药大学的匡调元教授、哦、他是把体质分成六大类、哦、六大类。那么另外有一位是北京中药大学的王琦教授、哦、他被尊称为这个中医体质学的创始人、哦、他把体质呢分成九大类。对、哦、那其他呢还有一些分类法，比如说有分五类的，有分七类的。那我的博士论文是在我指导教授潘毅先生的指导下，我们是分成12类。好、哦嗯，那么这个12类呢，目前就是比较完备一点，好、哦，完备一点。哎，我们会把体质呢分成这个12类。
OK，
对对对，这个就好比哦，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可能物理跟化学没有分开来嘛，对，我们是念理化嘛， 对不对？后来就物理跟化学有分嘛，所以这个分的越细呢，可能概念就会越清楚。
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
那体质的话，那因为前面你刚刚讲到食疗养生，那体质，那我们在台湾这么有，比如说有各种因为是亚热带地区，有各式各样很棒的水果蔬菜。
是是。
那到底举个讲，到底？每种水果都适合吗？就是说能不能用这个体质跟那个刚刚讲的食物的方式来举个例子说明。
好，我想哦，我就举香蕉这个例子好了。我们台湾的香蕉是、okay. 我们台湾是香蕉王国嘛。
对。
好，对。那么呢，香蕉这个水果呢，曾经有国外呢这个专业的研究机构发现呢，哦，它有十大好处。哦、嗯。包括呢可以这个降血压啦，抗忧郁啊、嗯哦、什么 CP 值很高啊，它可以减肥啊、哦、我记得很清楚，自从那个报道这个 就是这个研究一报道出来，哇，全台湾很多人都开始吃香蕉哈。可是香蕉这个东西啊，在我们这个食疗的属性分类里面，是它是属于寒性的。好，什么叫寒性呢？就是吃的会让人觉得寒冷的食物，像香蕉啊，哦，像绿豆啊，像夏天吃的西瓜啊。好，那相对于寒性呢，就有所谓的热性。哦，比如说像羊肉啊，哦，我们把绿豆煮成绿豆汤啊，喝起来可以呢消暑，哦，然后可以退火，这是寒性。我们把羊肉拿来炖汤，那这个就是冬天拿来补冬了。那么除了寒热这两个绝对相对的这个属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凉性跟温性，吃了会觉得凉爽的，那就是凉性，它不像寒性呢，就是寒气特别重，吃了会觉得凉爽。另外就是吃了让人觉得温暖的，就是温性，所以我们中医有所谓的四气五味，四气就是这个寒凉温热。那后来呢，李时珍呢在他的《本草纲目》里面又提出了一个平性，平性就是他吃起来呢不会特别觉得这个特别的寒热或者是温凉，就是一个平性的。那香蕉这个东西，它因为它的属性是属于寒性，所以在大陆专业的食疗书籍里面有提到两个，第一个就是说感冒有风寒咳嗽的时候，不能够吃香蕉，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嘛，你感冒如果吃冰啊，吃一些生冷的东西，感冒就会比较严重，不容易好。那不能吃香蕉的道理是相同的。另外一个就是妇女月经来的时候，也不适合吃香蕉，尤其是有寒性经痛，就是妇女在经痛的时候啊，特别就是她怕，特别怕冷。或者是说寒流来的时候它痛得特别的厉害，就它的身体很怕寒气，那更不能够吃香蕉。其实呢严格来讲，只要是怕冷的体质，包括一些像标准的冷底，我们叫阳虚，或者是气血两虚的人特别怕冷，或者是像气郁血瘀，就是怕冷的体质，基本上就不适合以香蕉来养生。你偶尔吃一点可能还好，可是你如果每天都拿香蕉来养生，那就非常的不适合。为什么？这个道理就像雪上加霜。你已经怕冷了，你又去吃寒性的东西。那反过来呢，就是你已经怕热了，你又去吃很多温补的东西，比如说整天吃高丽参啊，整天这个吃这个羊肉炉啊、姜母鸭啊，你已经怕热了，你还在温补，那就是什么？火上加油。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医呢要把这个寒凉温热的这个属性先说得很清楚，其实每一个食物啊跟我们每一个药物在中医来讲，它都是同样的方式去论述，它一定先把食物的这个四气五味先标明清楚，后面才会讲功效。这个就好比我们上国道啊，我们高速公路一定一上国道，你一定是先看到东西南北向嘛？
对
不对？我们要上国道之前，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你到底是要往东、往西、往南、往北。不是说哎，我今天上了国道，我速度快，我就可以随便上啊。因为你这个，如果你本来要往南走，结果你是往北向的匝道，那就越走越远。对，所以我们中医特别注重这个寒凉平温热的属性。那香蕉它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凉性的东西，它特别不适合冷底或是怕冷的体质的人来吃。
你刚刚从这个水果聊到了进补，我觉得这倒是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会吃一些补品嘛，
对，
那像大家也是会提到说吃人参啊，或是什么燕麦啊等等之类的，
对，
能不能就你的经验或是你所学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个东西会不会的情况是如何？
我先讲人参好了哈，这个人参的这个品种啊太多了，好，那么我就举最有名的高丽参，高丽参呢算是这个大韩民族的这个，应该算国宝了吧？那么不但是药物，同时是食物嘛，我想 这个韩国的国家足球队能够踢进世界杯的前四强，这个跌破所有足球专家的眼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下半场的体力跟上半场一样好，那么这个体力怎么来的？就是他据说啦，他们就有吃的这个韩国这个高丽参，那高丽参是这样子，他其实最有名的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以正官庄好了，其实他是有炮制过的，他们是有一个他们国家传统的秘方，而且这秘方据说就是不公布，可是据我们了解呢，它这个炮制里面的药物呢，就是含有大量的一些热性的药物去炮制，因此这个高丽参呢，它的颜色是偏向红褐色的，红褐色，它不是像那种我们看到就是那种白色的，所以炮制过这个高丽参呢，它的补性特别好，但是它是属于温补甚至到热补的，它是属于一种温热的这种补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是怕热的人来吃，那就有可能身体越吃越虚，因为我们通常吃人参的功效是希望来补气嘛，我们身体虚来吃人参，可是你如果体质怕热的人，比如说我们在十二种体质分类里面，像实热、湿热，这个是真的就是很标准的热性体质，你又去吃人参火上加油，我们中医有一句话说呢，这个壮火食气，壮火食气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体质呢，如果火气大到一定的程度呢，其实呢，它反而会耗损你的元气，所以我就在一些这个公开的演讲里面，我会提到说，哎，为什么有些人越吃人参，身体越虚？它不错了，那么我们再来提到这个燕麦，因为燕麦呢是这个一般养生者呢，公认一个非常养生的食物，而且它是属于平性的，照理说呢，平性的这个食物呢，应该是适合绝大多数的体质，因为它平性嘛，没有特别的寒凉温热，可是燕麦啊，这个在国际营养学期刊呢，曾经刊出一篇人体实验，他们发现呢，找了一群这个人来做实验，然后连续吃了6周的燕麦，他们发现，哎，胆固醇降了，可是三酸甘油脂却升高。对，因此呢，我们如果把这个燕麦，然后三酸甘油脂这个两个关键字到网络上去搜寻，可能会看到这些论文，或者是一些专家的建议，这个三酸甘油脂高的人呢，要考虑不要吃燕麦，所以呢，这个食疗的这个部分它毕竟是一个很专业的学问，我们一般可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要怎么样来食疗养生呢？实际上还是要靠学习的。
对啊，因为我记得有一阵子很流行什么类似像什么红豆杉啊什么，大家一听到什么就赶快去抢种，或者直接拿来泡茶，这些对就会刚刚中医这边讲到的，就是我们可能知其一不知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你不能并不了解说到底这些对我们身体上的影响，或者是说到底适不适合。
对，在我们正统的或者是专业的中医食疗书籍里面，除了会讲这个功效之外，通常一定会讲一些禁忌。那这个禁忌的部分呢，可能一般人在网络上呢不见得搜寻得到。我再举个例子好了，这个芝麻。这个芝麻呢算是我们这个中老年人啊，银发族应该是养生的必备嘛。因为芝麻呢，这个它的功效里面呢，包括什么补肝肾、乌须法、抗衰老，这个大家一听到这个，哇，这个就赶快呢买来吃啊。可是实际上呢，因为这个芝麻啊，它油脂含量高，它有滑肠的作用。所以在专业的这个食疗书籍里面呢，会提到如果这个习惯性腹泻，或是大便呢常常都不成形的人， 就是最好不要吃芝麻啊。为什么？因为你本来就习惯性腹泻，或是大便呢都是偏稀啊，我们叫做便溏啊。那么你又吃了芝麻，就加重了这个情况啊。那么你常常都呈现腹泻的情况，你吃进去其他的食物，这个营养还没有吸收进来啊，你就把它排掉了。
对，
然后甚至呢，在专业的食疗书籍里面呢，他会提到，这个男子阳痿，早泄是不适合吃芝麻的。那么因为很多人呢，他一看到补肝肾抗衰老，哇，感觉对男生呢非常好，他就买来吃了。可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实我这边呢有准备了一个书籍，这个字体实在是比较小，但是大概可以请，就我不晓得看不看得清楚。
OK，
对，这边就有提到男子阳痿遗精，女子白带过多不适合吃。那么在古代呢，如果要吃芝麻，如果说肠胃本身就功能不好，常常容易腹泻便溏的人，就是容易拉肚子的人，他们古人是建议呢跟着白术一起吃啊，就是我们四君子汤里面的白术啊。对对对。
OK， 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啊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不管是自己在办公室或者在家里面就会泡茶嘛，聊天，对不对？
对对对。
那茶叶这个东西是不是也跟体质有关？
这个茶叶我在我系列的演讲里面呢，这个算是必须要提到了，因为喝茶养生在我们老祖先的历史里面已经有几千年了。那么喝茶呢，我们一般呢，有这个归纳了八大功效，包括什么去油解腻啊，包括抗癌、防癌，那么可是呢，喝茶有一个必须要注意的部分，就是李时珍，我们明朝最伟大的医学家，在他的巨著《本草纲目》里面提到，这个茶它本身是偏寒性的，寒性，而且呢他还有提到一个，这个他认为茶是阴中之阴，就它有带有一点阴性，就是它的性质是属于阴寒的。那么李时珍在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喝茶，一喝都是好几碗，他喝到中年发现不太对，那么他就告诉我们，在他的这个巨著里面，这个《本草纲目》刚刚好在这边，这个因为这个字呢更小了，这个我们稍微看一下就好了，这个实在是太小了。他说茶对于这个气血两虚体质的人，还有特别怕冷像阳虚的这个体质，他有可能喝到元气暗损，精血浅虚，也就是让气血虚弱呢更加的严重，甚至喝成了内伤。那这个很多我演讲的听众呢听到这里就会觉得说这么严重吗？那实际上呢我们在美国啊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全美首席肠胃科医师新谷弘实先生，他之前也有来台湾访问，在他的这个名著，这个名著听说全球销量是几百万册，他有一本名著叫做《不生病的生活》，他在里面就有提到呢，日本人胃癌的发生率是美国人的十倍，胃癌日本人胃癌是美国人的十倍，为什么？因为日本的萎缩性胃炎呢是美国人的二十倍。那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容易萎缩性胃炎，为什么这么容易胃癌呢？就是他们呢很喜欢喝茶，他们有所谓的茶道。那么他在书中有特别提到，单宁酸含量高的一些饮料，包括绿茶、红茶、咖啡，甚至我们在台湾呢有些人常常泡来喝，比如说鱼腥草茶，常常喝呢这些含有这个单宁酸的这个茶呢，他们发现呢，怎么会用内视镜去观察他们的胃部呢？发现胃黏膜开始萎缩，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喝，就会变成，就很有可能变成萎缩性的胃炎，那再进一步就是胃癌。那么毕竟呢我认为啦，以我这个中医食疗的这个 角度来看，毕竟他去观察这些的病患是已经生病的人。
好、
那什么样生病的人呢？不适合喝热茶。简单讲呢，就是我们中医讲的气虚、血虚，好、还有阳虚体质的人、他们本身这个就比较容易怕冷。那你又喝了这么阴寒的茶叶，等于是体质呢不适合。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说，哎呀，这个绿茶可以抗癌防癌，我们就不管自己的体质就拼命喝，它有可能会致癌。好、这个在我们古典食疗跟现代医学里面都有提到。
是啊 ，OK， 所以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这个喝茶养生，基本上呢还是要跟着体质，去饮用，对。
对，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像人参嘛，我想华人世界应该，一般华人都知道说人参是不能乱吃的。好、那同样的道理，好、因为绿茶它的属性就是偏太寒了，所以只要是偏性，好、这个越明显的，好、这些药物或是食物，这就特别都要看体质来吃。
是，
对。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现代人其实是很难拒绝的，就是那个比如说像夏天来一杯珍珠奶茶，对不对？
是
含糖饮料，而且现在有太多的诱惑，对不对？那糖这个事情在从就是养生食疗这边的角度来讲，大概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好，这我大概说一下哈，糖是这样子啦哈，我们现在先讲一下这个现代医学的研究，在2012年、刊载在这个全球顶尖期刊、Nature， 就是英国的老牌期刊、自然、这个期刊里面有一篇论文，他提到呢糖、对人体的危害跟抽烟喝酒是差不多的、那他这边呢、当然就是指人类的这个提炼精制的这个 白糖、主要是以这个糖为主、就好。那他大概的重点就是说呢，他们发现啊，糖呢很容易让人成瘾，哦，所以呢，他说糖是有毒的，可是这个毒呢，就是会成瘾的那种毒，哦，它不但会影响我们这个荷尔蒙的运作，哦，荷尔蒙系统，而且呢，它会影响我们大脑发出的讯号，哦，它会让我们大脑呢，没有办法发出吃饱的讯号，这个问题就大了，哦，同时呢，它会让我们大脑呢，不断继续发讯号来要多吃糖。好，那么呢这个呢会造成很多的慢性病，包括肥胖啊，心脏病啊，糖尿病啊，还有就是一个肝病。所以呢摄取糖呢其实会影响我们肝脏的运作，会影响我们排毒。那我们通常都会全世界都会说不可以卖这个烟跟酒给这个未成年的这个青少年。为什么？因为他们其实呢这个生理的发育啊，五脏六腑还没有发育的很完全，你在他这个还年轻还小的时候你就让他抽烟喝酒，这对身体伤害太大了。但是实际上糖对人体危害跟抽烟喝酒差不多的。所以呢我都会奉劝这个来我这边的患者尽量少给小朋友吃糖。那么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这个十二种体质分类里面痰湿体质特别特别不建议吃糖。如果来我这边有一些痰湿体质他比较重症的病患，比如说他都已经糖尿病啦、高血压、心脏病啊、这个三高啊、高血脂啊、还有一些这个特别肥胖的，我通常都是建议哈，只要是人做的糖，黑糖、红糖、砂糖、冰糖、果糖、果寡糖、代糖等等，尽量都不要吃。好，那么如果说一定要吃糖，那么100%纯蜂蜜，这是动物酿的糖；100%纯蜂糖，这是植物酿的糖。这动物酿的、植物酿的大自然糖，少量吃一点还可以啊。那么痰湿体质特别不建议吃糖，对，因为这个痰湿体质哈，就是体内的这些垃圾废水的代谢不好了。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嘛，糖对人体的危害跟抽烟喝酒是一样，你吃进去糖，你要排掉，你要代谢掉，不容易。是这样子的。
所以 所以曾经我听说过好像痰容易生痰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这样子说法。
其实这个中医的这个痰哦，不一定是一定要感冒啊咳嗽的痰、哦、比如说我们常常呢会有一些分泌物，
嗯，
好、哦，比如说这个鼻涕倒流啊，
对，
或者说你没有感冒，你也老觉得有个什么东西卡在喉咙，好、哦，或者是说我们皮下的脂肪瘤。哦、这个都是中医呢广义的痰、
嗯
哦、那这个痰呢就是特别怕甜、哦、其实已经我们台湾我记得是中研院吧、嗯、对，中央研究院它有做一个研究确定、哦、糖呢已经是这个胰脏癌的元凶，这已经是确定的、哦、而且我们台湾的这个国卫院、哦、国卫院他们也做出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把糖的摄取量呢降低到一定程度、哦、这个对预防癌症是非常好的。
嗯，
是。
嗯，所以我们就是生活还是很多诱惑，那这个部分就是也有赖您这边的给我们做一些说明，我们就觉得哦，
谢谢，
对，我们要提醒一下自己。那我想可能有些人会想要了解好奇说，那您这边中医讲的食疗啊跟西方西医讲的营养学有什么样的差异吗
？OK， 好，哎，这个哦，我可以以一张投影片，啊，我以这一张手写版啊，这个其实都是来自于我的受邀演讲投影片的内容哈、啊。这个人体体质学创始人哦、啊，就我刚刚讲的这个上海中央大学的匡调元匡教授，他曾经在一篇论文提到哈、啊，他说食物中呢。有七大营养要素，可是每一个食物、哦、所有的食物、哦、它含有大量的甚至是数以万计的所谓非营养的物质、哦、这些非营养的物质呢才是真正具有可以调整体质甚至可以治病的这个药理的作用、哦、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哦、比如说人参好了、哦、人参是百药之王、哦、那么人参哦、它里面有蛋白质有氨基酸有矿物质有维生素微量元素等等等、哦、可是实际上人参它可以改善体质治疗疾病的这个药理作用主要是它有一种非营养性化学物质叫人参皂苷、
嗯
哦、这个东西呢才是它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有药理作用的一个成分、哦、所以我们中医食疗承认哦、每一个食物里面有相当多的营养、哦、可是呢还有大量的在匡教授的论文里面认为的就是属于非营养的这个部分、哦、这部分呢才是真正起到药理作用的成分、哦嗯、那另外呢像我在癌症食疗这个领域呢我们甚至还会用到这个中医食疗的一个很特别的理论叫做归经
嗯
哦、归就是当归的归经就是经络的经、哦嗯、归经的意思就是食物跟中医的药物呢一样、哦、它吃进人体之后呢它会特别走到某一个经络或是某一个脏腑、
哦、
那我们也知道呢是全世界的医学家、啊、花了很多的这个时间精力去研究、哦、这些特定的抗癌防癌的食物哦、那这些抗癌防癌的食物呢、哦、已经被西方的这些主流的、哦、医学、哦、比如说像美国、哦、他们就有一个研究抗血管增生药物的这个医学的团体、哦、他们发现啊如果你早中晚三餐、哦、都吃有抗癌防癌功效的食物这个就好比一天做了三次的化疗、哦、这个食物呢对这个癌症的治疗不会亚于我们传统的化疗药也不会输给所谓的抗血管增生的药物可是问题来了因为我们癌症长的位置不一样而且每个癌症的病患的体质不一样、哦、因此我在临床上呢我是把这个所有抗癌防癌的食物呢先做寒凉平温热的分类、哦、分类完了之后呢再按照体质去区分也就是我会建议不同的癌症病患、哦、依照他们的体质来摄取不同的抗癌防癌的食物、
嗯、
那最后呢最复杂的部分呢就是 搞清楚他们这个癌症的位置发生在哪里，或是转移到哪边，然后运用我们中医食疗归经的这个原理，好，去介绍他们呢，对他们长出癌症那个特定的脏腑，哦，比如说肾脏啊、肝脏啊，好，或是我们讲的胰脏啊、肺脏啊，好，用这个特别走到他罹患癌症的这个脏器的这个食物，然后来做一个食疗的一个治疗。好，那这个归经的理论呢，应该营养学是没有提出来的。
嗯，对，那聊了这么多，那您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您治疗一些个案
哦，
然后的一些心路历程，让我们知道说，哎，原来这个食疗养生在这边可以扮演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
好，没问题。我就举一个我常常在演讲中举的案例，就是有一位呢62岁的一位这个阿嬷，62岁，他呢第一次来的时候说啊，他已经有30年高血压的病史，而且呢罹患过这个乳房的原位癌，那一听到这样子就知道他体质呢不是特别好。那么他在2015年的这个12月12号，2015年，那一年呢就是台湾特别冷，冷到不该下雪的地方都下雪的那一年，那他在有服用西药的情况下遇到寒流来呢，血压呢压不住，他的收缩压呢就来到了154，那么他就担心呢，哎呀，这个万一控制不好会中风，那因为他女婿的高血压呢在我这边治疗的还不错，就是从本来需要吃西药，后来就不需要吃西药了。那么这个女婿就介绍他这个岳母来。那这个岳母呢算是非常配合我的这个食疗的这个教导了。我常常讲说来我这边看病比较像上课。好，我们就会教导说，哎呀，这个你成绩不好啊，你要怎么样来让成绩进步。好，那么呢他在还不到3个月的治疗，也就是隔年2016年的大概2月27号那次的门诊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可以不用吃西药了。他这不用吃西药是慢慢慢慢减的，因为当我们中药跟这个食疗搭配给我们的这个患者吃的时候呢，他会发现呢，诶，在同样的这个西药的剂量下呢，他的血压慢慢慢慢就会太低，这个时候我们会建议呢，西药的部分呢可以慢慢的减量，不是说一下子停。好，那么他在还不到3个月的治疗呢就已经可以不用吃西药，就是光用食疗跟这个中药就可以让他血压呢非常的稳定。可是他来我这边的那次血压太高是因为有寒流嘛，结果到了2016年的3月12，他出诊是2015的12月12，那隔年的3月12就刚刚好3个月的时候呢，诶，刚刚好寒流又来，寒流又来，那么寒流来的情况之下呢，他还是没有吃西药，可是在中药跟食疗的这个治疗之下，诶，他的血压很漂亮，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以降压的效果跟速度，那中药是比较慢啊，西药才快嘛。可是为什么在3个月以前他吃西药压不住，那么3个月以后不用吃西药，诶，血压很漂亮。那我认为是因为他非常严格的执行这个食疗。所以这个62岁的阿嬷可以有这样子的效果。其实我们这边60岁以上高龄，然后长期有这个高血压问题的病患，就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开始西药减量，这个不在少数，不在少数。当然我不敢说每一个病患的效果都这么的好，就是也要看他的配合度。
是，哇，谢谢今天这个刘中医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谢谢主持人让我有这个机会，谢谢。
对，然后从案例跟我们 平常日常生活中在食用的，不管是水果、从补品啊，甚至这个连茶
饮
叶
料。
都有讨论到。
是。
那我想今天这一集听到这个听众观众有福气了。那我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对，那后续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到时候有问题再请教刘中医啊。
非常的荣幸，谢谢谢谢。